李靖在五龙山云霄洞碰上文殊广佛天尊救他一命，后来呢太乙真人也来了，给哪吒父子解围，先叫李靖走，后叫哪吒走，可把哪吒乐坏了，心说李靖，我今儿不把你脑袋取下来，我就真是你儿子，我跟你啥关系？你少扯那个，老真人说你，我哪那么容易的事啊，把我挤得成啥样啊。一听说老师让走，自溜脚架风火轮，哪吒搁后边紧撵李靖。那李靖他是凡人，骑那个青松马再快能有多快啊？一眨巴眼就撵上了。哪吒看前面就是李靖，大叫一声：“李靖休走，哪吒来也！”李靖一看，心中暗暗埋怨：“两位老真人，你说你俩干这个事儿？你叫我走，你等我回陈塘关，你再把哪吒放出来，你这玩意儿还了地了？你怎么把他也整出来了？哎呦我的天，这不要亲命了吗？这不，李靖啊，玩命打马的后胯。但是呢，你再玩命，你也干不过这风火轮。其实李靖也糊涂，你就回那陈塘能怎么样？李靖玩命跑，往前挠啊，撒丫子往回干，哇哇撩啊！哪吒在后边紧追。按现在话说，没有跑十分钟，李靖就完了。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正在危机时刻，来到一座山梁，就听有人高诵佛号：“无量天尊，李靖啊，贫道等候多时，速速上来。”哟，李靖心说：“我人缘还不错呢。”老仙长，我就是李靖，快快快，这厢来。说了个这厢来，李靖催马上山，道人就问：“你为何如此慌忙啊？”李靖说：“我三儿哪吒追赶我，特意的急了，还望仙长施救。”哦，就这个事儿啊，行了，跟我后面待着吧，我救你。就这么，李靖就躲在道人身后，搁这探头锁脑的看哪吒。哪吒眨眼就到了。呀，哪吒一看这个地方盛产老道哈，老道都不少，哪都有。刚才来个普贤，又整个文书，再加我老师仨老道，再加这个四个，一会儿能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。这家老道是这个地方特产呢。哎，哪吒说：“我是老道啊，我也是道门中人，我给你三分薄面，你起来。李靖哥，你后面算怎么事儿？”道人说：“小孽障啊，你为何追赶你的父亲呢？”哪吒说：“你知道啥呀？谁说他是我爹？翠屏山有这么一宗事，四海龙王闹陈塘的时候，我隔骨还父，隔肉还母。哪吒，你在五龙山云霄洞不是说了吗？不跟你父亲再计较了。”哪吒心言：“这老道挺厉害，你还知道五龙山云霄洞有人给你打电话了是咋的？你别管这事儿，我说是我说的，有你啥关系？今天我非得把他抓住，方消我恨。”道人一看这完了：“李靖啊，你跟哪吒这一段恩怨我管不了了，你是束手遭擒呢，还是下去跟他比划比划？”李靖说：“啊，道爷没你这么闹的啊，救人救的底，送佛送的西，虽然您是道家，你也不能这么跟我闹着玩，要不您就别救我，要不您就把我救活了，怎么我还跟他比划比划？我要比划的话，我能让他撵的我自溜自溜乱跑吗？”李靖说：“仙长啊，这家太厉害，我整不过他呀。”“什么？”道人说：“李靖，弟子在，抬头。”李靖这么一抬头，呸，这老道啐了他一口，然后照他后背啪啪啪连击了三掌。“你去吧，跟他打一打，有我在呢。”李靖麻子一把脸，啪，心说：“这道爷您也真是的，您也不知道赶紧埋汰，您就往我脸上啐。”“去吧。”这边李靖摇方天画戟，跟哪吒火尖枪几枪相加，打的一块儿大战在山岗。李靖还真长能耐，打五六十个回合，哪吒就堪堪不及，就杀不过李靖，心说：“这怎么回事？浑身冒汗呢。”“哎呀，这李靖原来不是我的对手啊，叫他啐这么一口就这么厉害吗？这老道这里边加什么玩意儿呢？有什么添加剂啊？” 防腐剂啊什么的，这里边有蹊跷。哦，这活的老道先生，我被老道先整死，我在哪里已经不碍事了。想这会儿，哪吒一拉拜师，跳出圈外，提着火尖枪奔老道就来了。没想到这老道可比文殊厉害，叭一张嘴是口吐金莲，就把这火尖枪的枪尖子给挡住，怎么进去不来了？老道朗声大笑啊，哪吒呀，哪吒，你这孽障，以此杀父，本就不对。可是你父子厮杀，我和你无仇无怨，你怎么扎我一枪？要不是这坨莲花架住，我就让你一枪给扎死了。你这怎么回事？哪吒说：“老道啊，你别跟我这装气迷。要不是你搁里边跟着搅和，李靖先前都打不过我，现在怎么一枪一刀劈我都厉害呢？这不是你弄鬼吗？我整不过他，我把你整死，我再杀他。”道人说：“你糊涂，哼，竟敢来扎我李靖，你都胜不了，何况是我呀？”哪吒说：“呀，谁胜谁败不一定，咱们打着看吧。”把能力施展开了，摇动火尖枪，奔着老道上三枪下三枪，恨不能把老道给扎成蜂窝煤才好呢。老道可点急眼了：“哪吒，给脸有点不要脸了啊！你快住手，住手，没那事儿。”老道把脸色往西一沉，把大袖这么一摆，之间祥云缭绕，走盘旋，一宗东西光就掉下来了，整个把哪吒就扣里了。什么玩意儿呢？是一座玲珑宝塔，上下分七节。哪吒就找这塔无边无限的大。其实呢，这塔现在已经落在地下，也就尺不来高。老道啪啪啪用手击了一下这座七阶玲珑塔，又叫七宝玲珑塔呀。哎呦，可坏了，怎么个事儿呢？这塔里边就开始往外冒火，火疙瘩烂飞，火球烂蹦，火是烂窜，火龙盘旋呢。这家把哪吒烧的，我的娘啊，嗷嗷直叫唤呢。哪吒心说：“完了，非得烧葫芦不可，我是莲花化身呢，最怕火呀。”把哪吒烧的一点招都没有了。这时候老道在外说：“哪吒，认父不认父啊？”“哎呀，仙长，我认父就是。”“好，认父我就饶你。李靖啊，你饶不饶他？”“哎呀，全凭仙长。”再看这个老道念动咒语，把宝塔就收了。哪吒心说：“这不得把我烧糊不烂啃的。”哪吒梳日月双杂髻，身穿彩莲衣，一看呀，这玩意儿奇怪，浑身上下一点油皮儿都没破，男的一说刚才是幻觉，不能啊，烧的我真魂都出窍了。哎，这老道厉害。这时候老道就说：“哪吒呀，你既认父，给爹磕头。”哪吒不乐意啊。老道一看：“你认识他不？七宝玲珑塔一比划，哪吒看这个磕，那有啥不能磕的？那边能怎么地？反正他也是我爹，也不丢人。”咣咣咣磕仨响头，磕头不行，我看你怎么，你小子还有点不乐意啊？叫爹，哪吒不叫爹。老道说：“那你还是没烧够，再来一下子。”哪吒说：“父亲，孩儿知罪，孩儿知罪。”但是在眼角眉梢，哪吒心说：“知罪知个溜，我根本就没罪，你等离开这老道的，他走了我再收拾你。”这老道看出来了，说：“李靖你也跪下，我看你这个儿子呀 不太好收拾，是吧？这么的，我把这塔给你，你扶儿过来。这是周瑜记住了啊，他要扶你，然还罢了，从此你父子需要和睦，也是你有点心狭量窄，这个事儿不能全怪哪吒，但是哪吒以子伐父也是不对，日后你父子是同殿之臣，辅佐明君，必成正果，前面这个事儿就别说了。哪吒，这塔我可给了你父亲了，你要不服就架这塔烧你。哪吒一听服，那有啥不服的，这玩意儿还把我制住了。其实怎么回事呢，就是为了借这一段事儿啊，来收收哪吒的心性。后来说为什么托塔李天王李靖这宝塔厉害呢，就是这个老道给的。哪吒一看这样，自己只能先回乾元山金光洞。李靖跪倒叩头啊，说老仙长啊，你解弟子之厄运，我请问你高姓大名，哪座仙山，何处洞府？道人乐了，要问我贫道在灵鹫山圆觉洞燃灯时也。哎呀，这个燃灯可厉害，是十二上仙大师兄，你别看他不在十二上仙之列，但是道术要在十二上仙之上。十二上仙那是原始座下，要说谁都不服，那是仙班里边拔了尖盖了帽头筹的，但是在大师兄南极昆仑子的面前，就那老寿星的面前，还有燃灯的面前，谁也不敢造次，而且是心服口服，外呆佩服，无论从这个能力还是人品。今儿李靖一听自己碰上燃灯了，连连叩头，哎呀，凡夫俗子不识仙体，得了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你老师不是西昆仑渡厄吗？你修道未成，何该享人间的富贵，可是啊，现在商纣失德，天下大乱，你也不必居官，要隐居山谷之中，暂忘名利，待五洲兴兵之后，你再出来建立功业。纣王的事儿你别管了。李靖说谨遵师命。李靖回关，陈塘关不要了，事儿也不管了，带着妻子老婆啊都走了。那么这位燃灯道人其实也是太乙请来的啊，其实你先收个徒弟那么容易吗？表面上太乙给哪吒去争，我给你撑腰，我给你出气，对外边确实那样，但是太乙真人知道，久而久之哪吒必然吃亏，所以他又请出文殊，又请出普贤，又请出燃灯，就是磨磨哪吒的性子。最关键父子得团圆。后来呢，父子四个人啊，李靖、金吒、木吒、哪吒肉身成圣，李靖成了托塔天王，四大天王之首啊。这个塔呢，哎，就是人家燃灯给的。这段故事算告于段落。哪吒呢，也回乾元山修炼去了。那么咱们老说十二上仙，十二上仙的啊。十二上仙有个老师，谁呢？就是那位阐教的鼻祖元始天尊呢、啊。道场在昆仑山玉虚宫，因为门下十二大弟子犯红尘之恶，杀伐临身呢、啊，所以是毕恭执让。什么叫毕恭执让？就说自己这十二上仙虽然是徒弟，没上封神榜。啊，不能死一回，但是每个人也得损失好几千年的道业。当然呢，这些事儿这十二上仙有的知道，有的自己也算不出来，这是道业高低不同。当然了，元始天尊这都知道。那么说这个神仙怎么分的呢？是分三教，就是阐教、截教、人教，编成365位正神，分为八部。上四部是雷火温斗， 下四部呢是群星列宿，三山五岳，再加那么不与星云的善恶之神，这个时候也是成汤和灭，周氏当心，又讽神仙犯了杀戒。所以呢，三教圣人老子、元始、通天教主，三教欠压封神榜。可是封神榜欠压出来，谁斩将封神？这还不能告神仙，因为谁的心呢都不偏不倚。说叫老子去封神，老子说不行，我这个人教啊人最多，但是呢老子身份太高，要不说叫阐教的元始天尊，元始天尊太忙没有时间，要说高截教的通天教主，大伙儿一想别的了，这个通天教主多少有点心术不正，尤其他这个截教，你个斩将封神先死一回都得是他这个截教里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截教这个神仙良莠不齐，而且成人的少，一般都是妖精，什么山猫了、野兽了、石头了、牌位了，净这个成仙的，动物居多，这不行，没有说服力。找谁呢？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元始天尊说，哎，我指的一个人，这人还不列仙班，他还没偏没向，非常公正，而且这个人有大大的鸿福，他呀修清福修不来，成不了仙，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他从小三十来岁就上昆仑山，到现在七十多了，学到这么些年也没学明白。谁呢？姜子牙。所以这天呢，元始天尊坐着八宝云光座上救命白鹤童子，说把你师叔姜尚找来。其实这白鹤童子都比他师叔岁数大得多，但是人辈儿搁那儿呢，能耐当然也比姜尚大得多。这个姜子牙搁昆仑山玉虚宫是干啥呢？每天呢打扫打扫桃园子，没事添添炉子火呀，收拾收拾屋子，净这个。白鹤童子往桃园请姜子牙，说师叔啊，老师有请。姜子牙慌忙来到宝殿之前跪倒，说弟子姜尚拜见师尊。元始天尊说，姜尚啊，你生来命薄，仙道难成，可是为师却给了你一场鸿福的富贵，成汤数尽，周氏当心，现在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戒，要遭劫的在受，在受的难逃，你带为师下山封神正位，福报明主身为将相，也不枉你在山上修行40年。再者说昆仑山玉虚宫也非是你久居之地，早早下山去吧。姜子牙一听，哎呀别去，老师啊，这我知道我笨，但是我是潜心修炼，一心出家，苦恼岁月，虽然我修行40年啥也不是，但是师父您大发慈悲吧，救救我吧，指点迷津吧，我情愿再山苦修，我挑水种菜干啥活都行，我绝不贪乱红尘的富贵。哎，天尊把脸往起一沉，你干啥呀？你命该如此，岂可违拗？再问，元始天尊也不说话了。那元始天尊身份太高，不能坐这儿叭叭叭没完，像话痨似的，那还了得？子牙也不敢问了，恋恋不舍，由得玉虚宫老师的修炼之所，除了碰着大师兄南极仙翁了，就那大奔的头老头。仙翁说，子牙呀，机会难得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而且天数已定，遭劫再受，再受难逃。你虽然是下山，可是你攻城之日还要上山呐，而且你这回斩将封神，一路之上多多辛劳， 去吧，收拾收拾。姜子牙一看完了，彻底待不住了，收拾青衣剑囊，拜别老师下山，说弟子领法旨下山就是。但是老师，我将来是个如何下场？元始天尊一听，子牙呀，你现在下山，我有八句话结语，日后自由应验。说一十年来窘迫乡，耐心守分且安然，昔时上垂干吊，自有高明房子闲，辅佐圣君为相父，九三拜相握兵权，诸侯会合封物身，九八封神又四年。姜子牙一听，谢谢老师，可是我一句我都没听懂。